我们再继续讲84页哈。问：吊举与散乱二者，其作用有何差别？啊，这看起来这两个是很相像，对。一个是劳莱，一个是哈台。劳莱有哈台，知道吗？嗯，那么一个是，嗯，就是哼哈二将，对不对？啊，答：吊举能令心改意其知解，令人于一境上生多心。所以你这个可以把它画起来，在一境上生多心。本来一境就是一心嘛，啊，但是它可以因为有调取的关系，就升起多心了，嗯，所以心就不能变成一境性这样的，嗯，而散乱则是令心改意它所缘的境界，而别缘就去缘别的了，这样，我们说就是不爱这个了，去爱别人，这么讲那个成语移情别恋啊，对，嗯，就别缘就是移情别恋，嗯，我虽然是这样轻松讲，事实上它就是这样的作用哦，因为我们的心缘一个地方的缘一个东西的时候，那那个缘的那个力量就有那种贪恋的味道，你知道，那现在好，我不爱某甲了，然后去爱别人了，就所以就心就是缘别的东西，对，很恰当嘛，而且那种缘的力量很强，你知道，攀缘心缘，这缘当然包括取了，取也包括有了，像拥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哈，这个浪漫主义这种这种讲法哈，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啊，是说这个爱是奉献，不是拥有，这个是说梦话，这不可能的事，爱就一定要拥有，你不能拥有就不能爱了，不拥有的话就根本不关心，不在意。那你不是属于我所有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属于我所有，所以我也不是属于你所有，对不对？是吧 ？I don't belong to you, and you don't belong to me。那我们两个就没有交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个什么叫爱呢？是爱，就是自缠缠他。你可以什么叫爱呢？你最可以这样去观想两只章鱼互相缠在一起，这就是爱。那如果只有那两只章鱼一只缠一只，另外一只不缠一只，那就是一个爱一个被爱，但是另外一个就不爱对方，这样的，所以爱又同时被爱，那就两个缠在一起，两只章鱼藏在一起，啊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不是了，那就是一个爱，然后另外一个冷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什么？这被爱是幸福的。事实上，这句话也是废话，你被爱，你而不爱他的话，你更不会感觉他的爱，你也不太在乎他的爱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样才是幸福的？爱而同时被爱，这样才会幸福了，所以一定要两只章鱼，互相缠在一起，这样才会对，所以你属于我，我属于你，这样子，然后两个缠在一起，好，世上根本不可能属于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，对，但是心由于心颠倒妄想故，所以想要拥有、占有对方、控制对方，名字为爱。 那被爱的人，哎，这个又必须要讲了，被爱的人又有被拥有欲。如果他不想拥有我的话，表示他不爱我，是不是？滚！啊，所以令其改易其所缘而别缘啊，所以那个缘，你去想，我就是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蜗牛的脚，对，另外就是章鱼的手啊，章鱼的八只手，然后伸出去抓起来，那就是缘。令人一心多缘，虽然在一刹那的短时间看来，其结与缘都没有什么改易的迹象，但是从念念相续间对照的时间流里面呢、啊、来看来观察，便可见它的解跟缘这两个动作都有所改易啊。也就是说，在染污心升起的时候呢，由于散乱与调举的力量，你知道想散乱跟调举的力量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你真的知道吗？我想你不知道，它的力量跟梵力花一样，是吗？移山倒海，嗯，哎，跟那个白蛇一样，可以水漫金山寺。这就是散乱跟调举的力量，梵力花你们都知道吧？哈，知道，嗯，好，所以，那我为什么叫移山倒海嘛？就把这整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散乱跟调举的力量就这么大，哎，把你内在的世界搞得一塌糊涂，兵荒马乱，哎，恒常令心于念念中改易其自解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能常常对境、对前境有不同的看法，啊。所以这个新调举的他的自解常常改变啊，因为你若有决定的自解啊，这个心有定嘛啊，不乱，那你的自解就确定了。但是你那个心因为开始上上下下动啊啊，然后所以你那个自解也随着就改变啊，他就不能维持在那一个清净的境界、清净的知解上，哎，以及改易其所缘之境啊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常常会令人想东想西，哎，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。有时这调举或是散乱心，如果被念心所等力量所制服，则调举跟散乱就会现出暂时止息的现象。这个散乱跟调举被念心所，也就是说念力，念心所的力量就是念力，被念力制服的时候呢，就好像猴子被绑住了一样，因此它的躁动范围就变小，所以就比较不那么乱蹦乱跳了，这样的啊。所以本来是大调举大散乱啊，那现在因为有念力所致，所以它就小调举小散乱，心就比较定一点，这样的啊。由此可知，调举跟散乱是骗于一切心所，一切染心的啊。好，接着不正知，如果要以佛法来讲这一条，这个不正知哈， 可以说是一切的这恶法里面最糟糕的一项，最为糟糕的一项，就是这不正知。这个不正知是一切恶之源。看下面，不正知就是不正之见，要加一个见字，啊，不正知，不正见，啊。那陈维士论说，云何不正知？与所观境谬解为性，能障正知，毁犯为业。为不正知者，多所毁犯故。好，什么叫做不正知呢？不正知就与所观境。什么叫所观境呢？这变成一个专有术语啊。所观境就是你所思所修的对象或是范围啊。再简单继续讲说，你在修什么？你所修的东西就叫做所观境。谬解为性，这个谬就是错谬，就错误啊，啊，错误。所以谬解的意思就是曲解。比如说以这句话来讲，我刚刚提到一点点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贤圣是什么呢？这个贤圣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世间的贤人或是圣人，而是特指是佛法中的贤人圣人。什么贤人呢？三贤十圣，对不对？三贤十圣，啊，信住行相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三贤呢？三贤是住行相，那信是算外凡位，所以不是贤，不是贤位。所以贤位是从十住开始，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的大菩萨叫做三贤，三等三种三个种类的贤人。那入了十地以后，入了初地以后，就是变圣人了啊。所以这三贤十圣，所以刚刚讲说有人就说解释这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譬如说孔子啊，耶稣啊，然后孟子啊，这个这些贤圣嘛，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好，第一个错解了，曲解了这个贤圣。第二个无为法，这里无为法也是特指是佛法，只有佛法真正是无为法。无为的意思是什么？无为就是没有烦恼，为就是烦恼，为就是生死。为就是造作，造作就是生死，对不对？为就是造作，造作就是生死，生死烦恼轮回都叫做为，都叫有为法。那没有生死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造作的啊，没有虚妄造作的，这应该叫虚妄造作。没有虚妄造作的叫做无为法。因为如果有所造作，是真实的造作，是灭烦恼的造作，所以不是完全没有不动的啊。所以外道法、世间法都不能称为无为法。那我上次也曾经在哪堂课啊，讲到那个道家的无为，对不对？那个无为是假无为，是表面无为，是名字无为，可是它是以无为为。字眼啊，就幌子啊，来达到他的有为的目标，他的目的是有为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有为？政治。他要完成的政治的事情，老子也是这个，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来说去，我们中国的那个儒家、道家，他的终极目标都是政治。那他的道呢，都是为政治所用，是重政治的附庸，政治的工具，这样的。那佛法就完完全全是摆脱了政治。那至于基督教呢，它根本就是跟起源就是政治的，然后 的一路上来全都是跟政治都是挂钩勾结在一起的，所以他政治宗教是分不开的。那在中国也类似这样子，只不过在中国那个宗教更加沦为政治的附庸就对了。好，所以他所追求的那个都是表面的，所以一切的这除了佛法外，他的修道一切都是那种修行啊，都是一个手段，哎，他的目标就是世间，就是政治，哎，好，当然你要讲得很好听，说平天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怎么样去评它嘛？天下，什么是天下？天下是个抽象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天下是应该是说天下所有的人才叫天下，要不然一颗地球有什么天下？对，就是很多很多山、很多河、很多石头这样的，很多树，这叫天下。哎，那我们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称为江湖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平天下的一统江湖，那一统江湖干什么？江湖你统得起来？不是啊，是一统江湖里面的所有的英雄豪杰，这叫做一统天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武林高手都被你统过来了，这样的。哎，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也是这样的，你是要平天下所有的人。那怎么平呢？人心各不同，志向不同，哎。那你如何评呢？你全都把它绑起来，对，所以都是妄想，哎，所以从来也没评过，也不可能评了，哎，那如果要评的话，怎么？佛如来真的是评天下了？为什么？众生平等就评了，你若见众生不平等，就一定永远不会评，哎，你说你把我评了，我就绝对不评，我心里很不平。对，不平了，不平则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你知道佛法了以后，然后你再去看所有的世间外道法，哎，不能看了。往下看，语所观境，谬解为性。所以你看，看这里，比如。以这段经文来讲，你如果没有注意正念的话，你就会，而且对佛法的了解不够啊，也没有真正的信心啊，没有建立真正的信心，你对这么好的这个经句啊，你就把它错解了，然后把所有的世间外道全部拉进来，变，然后立他们为，奉他们为圣贤。奉他们为圣贤，我顺便讲一下，你看我们佛法那个圣贤都是要证的，对，但是其他的外道世间都是用封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么我们中国儒家是谁封的？皇帝封的，对。可是皇帝为什么能够封圣贤呢？因为他是天子嘛，天的儿子。可天是谁啊？天是天空嘛，怎么会天子呢？对不对？天是天空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天的概念，它是一个抽象的，不像那个印度的那个天是，比如说梵天啊、大自在天啊什么天，那是有具象的，是有一样有一个众生啊，是这个天，但是我们没有，就是我们是通通都是天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天，我们天就是一个。我们天是一天，拿下去。所以我说，中国的圣贤哦，都是天子，都是皇帝封的。可是我就这么说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，以前说了就要杀头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皇帝是何德何能，他能封圣封贤呢？对不对？他一定是高于圣贤嘛， 可是你看看历代的皇帝是什么？历代的皇帝都天下都是抢来的，对，从周朝以降都是抢来的，对，周武王革命，革命什么？革他老板的命嘛，对，所以，所以他有何德何能，他能丰盛丰钱，乃至我们现在看，天主教也丰盛，知道吗？哎。就是看谁死哪一个什么主教死掉了，然后过了若干年认为他功绩很大，然后就丰盛，那个叫 canonization， 他动词是 canonize， 丰盛啊，丰盛就是由罗马教廷的教宗啊，然后跟他的那些枢机主教，然后他提名，然后通过了，然后就丰盛了。丰盛以后，比如说你是乔治的话，那以后就变成圣乔治 St. George，那么你是约瑟夫就圣约瑟夫了，哎，就加一个 ST 了 ，ST 它的全文是 Saint 啊，圣这样。那我们就说，教宗他是什么？他能够丰盛？然后那些人真的是圣人吗？所以好吧，我们就说以《金刚经》来讲，一名为圣人。对，是外道所说的圣人，所以种种世间外道人都会封别人为圣人，对。但是佛法的圣人是自己修正的，对，不是别人封的，哎，而且那个封都是什么追封，死掉了以后才封，哎。所以那个被封人就不是既得利益了，就没有利益了，哎，没有利益阶级，不是既得利益阶级。应该是说不得利益阶级，被封圣的人，那只谁得到利益，就封他的人得到利益。为什么？表示他比较高，对。所以皇帝封孔子为至圣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后代的那个后代的君王也常常封佛教的那些禅师啊，什么称为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给他一些谥号，对不对？那都是这样的心理作用，哎，我封你了，表示我比较高嘛，我才能封你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，哎，没恰过恰，哎，没恰过恰，一塌糊涂，灭茶苦茶，意思就是一塌糊涂的意思，哎，所以这个世间法跟外道法就是没恰不恰，你说他有法，但是他又一塌糊涂，那个法都是这样乱造出来的，你看连他的圣法都是这样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就不用说别的了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我说了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讲说这个与所观境谬解为性啊，这个因为什么叫不正知呢？这不正知一定要加个心所，你若心中有不正知心所升起，那就会令你在所修的境界上，所观境就是所修的境界上曲解、谬解、错解。他有这样的性质，啊，那么所以他的性是这样的，也就是体了，啊，然后这个能障正知，毁犯为业，这就是用了，啊，有体有用，那个体是让你会曲解观境，曲解你所修的东西，哎，同样是修，这个白骨观。但是你如果有不正知，你修了就会曲解，那同样是修这个比如说念佛观，那你也会曲解，因为不正知，那正知就正解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呢能障正知毁犯为业，所以这个不正知心所就能障碍正知心所的升起，而令人毁犯什么呢？佛戒， 毁坏佛戒为业。毁呢，就是破的意思。啊，毁就是破，都把它毁了嘛。啊，就破戒。所以因为不正知啊，所以不正之见，所以会破戒犯戒。这样的。毁犯就是破戒犯戒。那破跟犯有什么不同呢？大犯叫做破啊，小犯就称为犯了啊，稍微犯小的就称为犯，那这个犯大的叫做破。举个例子吧啊，比如说你受了不淫戒，那么你如果男女根相接就是破戒了啊。那如果你是出家人，跟异性搂抱接吻，那就是犯戒，对，乃至于牵手都不行了，哎，那就已经犯戒了，哎，所以跟异性，乃至于不能两个人一男一女，然后在没有人的地方，啊、哦，一个房间或是一个隔起来一个地方，两个人坐在一起。即使什么事情都没做，也不讲话，或是讲话都没有关系，那都犯了，都算犯了戒，哎，这都跟异性有关系的啊，那就是犯了这个淫戒有关系的，啊，就这样的，哎，所以大的叫犯，啊，哎，大的叫破，小的叫犯，破就是毁了，啊。那为什么称为毁呢？这毁有两个意思，或是破了。它为什么正式的那个术语哦，都叫做毁，你知道吧？而不讲犯，不讲破呢？这原因是这样子，因为你毁戒的话，除了你自身的戒体破了以外，你还毁了如来戒，这样的吗？毁，就是毁佛的戒相。佛戒的相啊，然后毁自身的戒体，毁了就完全毁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完全都没了，叫做破。所以这个俗语说破，那在律学里面都通常都讲毁，毁犯为业，所以因为障了正知正见嘛，所以就会令人毁犯佛戒。成为他的为业用，就成为不正知的心所的业用，啊，在造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叫业用。为不正知者多所毁犯故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心中有不正知的人呢，那么他就会，在很多地方常常的啊，这个多就是。在地方以及时间上很多啊都会破戒犯戒，破毁违犯，这犯就违犯啊。有意就有一派唯识学家说，不正知吃一分色，不正知是愚痴的一分所色。于一切说此事吃分故，因为一切师地论说此就是说不正知，不正知是吃的一分啊，所以不知，所以是愚痴嘛，哎，那当然这样证更明白，所以不知不觉那就愚痴嘛。于正法正律不知不觉，所以叫不正知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看这里，为什么会于正法正律不知不觉而成为不正知？因为心中愚痴无明故，因为以无愚痴无明，所以才会产生不正知。所以俗语说 不知者不过，这在世间上是可以讲，但是在佛法里面，不知者即是过，甚至讲因为不知所以才会有过，如果知就不会有过，所以不知是一切过之源，所以是说是过之本，过之根，过之源，因为心中愚痴不知，所以就造一切过，所以不知就是一切过的根本源。为什么？因为 不知就是愚痴，就是无明。那我们佛法最主要最终的对象，就是要破愚痴，破无明，令得知，令得知见智慧，有智慧故能知，故能见啊，故能分辨而不犯过，而达到如来三业无过。对，难不难？难哦。对，好，接着欲且说此事痴分故，令知不正，明不正知，令我们的知解啊，了知解啊，产生不正的这种偏向，所以称为不正知。论复说此片染心故，这个也是大论，就是欲且师地论啊。又说这个不正知啊，也是片染心的啊。所以一切的染心，什么叫染心呢？就是一切世俗的贪染的心，就叫染心，都是有不正知。如果正知的话，它就无染啦，对不对？它就清净了。就是因为不正知，所以染，所以不清净，所以愚痴，所以造恶，所以妄想。好，往下，何谓不正知？对于所观的境界，令人起错谬的理解，这就是不正知心所的体性。它的体是这样的，它的业用是什么？在消极方面，它能够障碍正知心所的升起。积极方面呢，它能令人毁犯毁法犯戒，也就是说心中不正知的人多会起恶或不善的身与意业，而毁坏正法，违犯戒律啊。有一家说有一家唯识家说，不正知心所是属于痴心所的一分所摄。因为欲切师地论说不正知是痴心所的一分的缘故，所以依于欲切师地论而说，这个不正知心所是属于痴心所的一分啊。也就是说，不正知心所的本体是愚痴心所的其中一点点。那因为欲切师地论说不正知是痴心所的一分之故，啊，痴心所能令人知见不正，故称为不正知。欲切师地论又说，不正知心所是片于一切染心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再进了一步这个解释啊，这不正这一段的这个倒数第四行，就是因为不正知而能令这身与意业都会生出不善，而毁坏正法，违犯戒律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从我先前有讲到大日经书的前言中说，有些修邪密的人都是因为曲解佛法佛理而破戒犯禁。那譬如说什么？譬如说佛母，佛母我们在正法里面是指般若啊，那般若啊，因为它能够出生一切智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是三世一切诸佛皆从此中出，对不对？ 所以是一切佛的出生处，所以称为佛母。哎，所以可是你就把它错解说那个这佛母还有一个佛父跟他交配，这就是错解了，就是曲解，你懂吗？哎，所以这就是不正知，不正之见啊。所以一切的不正之见都是曲解佛法，哎，然后为什么要曲解佛法？来遂其心中的恶欲，叫什么？他心中有恶欲，然后他想要遂行他的这个恶欲，所以曲解佛法，哎，所以所有的佛法，所有的这个外道啊，乃至这些邪法，要利用佛法，就都把它曲解。比如说一贯道，啊，他还利用佛法的名词三宝，可是他所讲的三宝不是佛法的三宝，是另外的啊，所以他就是这样曲解，你懂吗？好，那会破戒犯禁等，破戒犯禁，这都是由于不正知所致。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步讲，这个不正知又可以分两方面来讲。第一个是所知不正，第二个能知也不正。啊，所知是什么？所知就是所知的内容或是内涵呐，啊，内容，哎，也就是英文说 what 啊。那能知呢？能知就是你的心嘛，那就是什么？能知就是指这个坏，哎，那也就是你的动机啊，目的、发心，这就是能知啊。那么，所以能知的发心或是动机不正，那就是不正知了啊。那所知的那个对象，因为能知不对了，所以就带动所知一定不对嘛。那所知是什么？所知就是内容或是方法，对。那你先设有一个目，心中有一个目标，一个目的，然后再去找那个方法，设定那个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目标错误了，目的错误了，这方法一定错误嘛，对。所以就能知所知都不正，叫不正知。那因为不正知产生不正见，所以知跟见是两回事，是不一样的啊。那知是比较笼统、比较广泛，见的话就比较具体一点啊。它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见解了，由于那个知而产生见。好，那譬如说，以道教来讲啊，这个能知的动机跟发心啊，都是为了要求长生不老啊，成为长寿仙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能知能，那这原来是无可厚非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喊说这个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是最根本的三个啊，但是你对于这个儒释道三个了解多少？这个道家所追求的不是道教，而是道家。道家所追求的是长生不老的境界。那这个长生不老境界是起于什么地方呢？是起于要解决生死的问题。这是讲好听的啦，这讲的比较不好听，就是说要避免死啦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宗教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一切宗教没有一个例外，对不对啊？也就是说，再讲得更好听一点，超脱生死啊。那但是呢，各都有手段呢啊去做，但是就达到境界就都不一样啊。不过虽然不太一样呢，但是一切外道都差不多，哎，都没有差很多。 只有佛法最特别，是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你听我分析就知道，所以这个生死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一切问题的根本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但道家他的那个追求的方式呢，就是要成为长生不老的仙人，对不对？变长寿仙，那这样解决生死问题，解决无常问题啊。所以一切的世间跟外道的人，他们乃至于诗人都也都有感叹这世间无常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但是真正能解决的，除了佛法以外就没有了啊。那你看看这个道家，他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他怎么解决？他是从色身上去解决，对不对？他令这个色身本来会坏会烂的，让它变成长寿，不坏不烂，变成死不会死。可是不会不死啦，你看楞严经就知道，他就先去，先变成一个去了啊、哦，不是我们是六去嘛，加一个这个楞严经更完全的加一个先去，先去的这个寿命啊比较长，这样，但是还是要磨灭的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这个先福享尽呢，还是要死的啦，所以啊。他想要令这个无常生死的这个色身变成不死，然后令无常变成常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对不对？哎，无常不可能变成常嘛，常就是什么？就永远不变了，啊，那么一切外道也都落到这一个窠臼里面，也就是说，想要把这个无常转为常，比如说，基督教。回到他的天父那里去，就永恒的啊，享受快乐了，这样的，是永恒。世上没有永恒的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一切都皆系无常，对。所以这是佛所说的根本道理呢。这一切外道都没有办法依循，哎，都违反，哎，而且都是很这个虚妄的违反啊。好。所以这个道家的他能知的这个动机跟发心不正，所以他所知的境界跟方法也就不正了。那他的境界方法是什么呢？所知的境界跟方法就是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，离群所居啊，就是躲起来啊，然后辟谷就是不吃五谷啊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啊，然后食饵吃药饵，哎，那他那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是什么都不煮了，他那个药还是要煮的，对。然后吐纳就是练气了啊，然后吞金，吞口水啊，练内外丹啊，然后最后因为吃了。这不死仙丹，内丹外丹都练成了，那吃了那外丹的那个不死仙丹以后呢，拿过来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猜猜看，啊，白日飞升，就这样子飞上去做仙了啦，然后这个仙童仙女都来接了，这样的，然后就到一个什么。瑶池金洞里面去了啊，这样子。那这简单给他一个评语的话，这一系列的作为是什么呢？所以他说无为，其实很有为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一系列的作为，修行的修为，哎，对，这个武侠小说也是这样写嘛。他一系列的修为啊，说这个。有一个评语啊，就是找神相修，在就是修这个，想要修这个会臭会烂的肉身，让它永垂不朽，让它永远不会死亡，啊，那这个显然是错谬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那像那个藏密里面也有说。 修化成为红光身，知道吧？他们说这个修行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啊，最高境界就是说，无上一劫修完了以后，然后大成就了，哦，大圆满了，然后就全身化成红光身，红光身就是好像那个彩虹啊，身体好像彩虹一样，然后就变成光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点也不留了，然后就去了这样子啊。那这听起来好像很棒，对不对哈？可是事实上，我告诉你，这跟佛法是不太一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诸佛菩萨乃至于祖师，以慈悲故，遂身舍利，留给后世的人作为瞻仰，作为留念，作为启发，然后作为证据，说确实有释迦牟尼佛在这边修行过、成佛过，乃至于有诸菩萨等等，啊，遂身舍利，然后令这个后代的众这个有情众生啊，能够频次啊瞻仰，然后起修行的心，这样，所以都没有爱自己的身相，对。那你说，佛或是菩萨，他要保持他那个色身，容易不容易？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就是说啊，有一些肉身菩萨，好，他舍受走了，那个肉身留下来，就全身都是舍利，全身舍利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也没有说我要带走，我带走可能到别的世界价钱会比较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进口货，对不对？哎，舶来品，哎，经过很多个太空过来的，可能会比较贵。所以啊，你学佛哦，就是要有智慧。可是问题就是这样，就是没有智慧才要学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套套逻辑，没完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因为没有智慧，然后就听人也自己也不看经，也不亲近善知识，也不接近正法，所以就听人。看他看随他怎么讲了，那你就怎么信了，然后搞到后来就变成误导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把这个，然后以邪作正啊，然后以妄为真呢、种种现象，这就是末法的乱象的起源。起源在哪里？不正知，就这样，以自不正知。随于种种不正修行的人的不正知，而更加的迷倒了。9月28是吧？今天是孔老夫子的纪念日啊。现在都不放假了，这天怎么打倒孔子了？所以你看嘛，下次我还讲。这个还要讲到孔儒家三不朽，现在朽了吧？对不对？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上行菩萨道。